跟大家来分享启示录第七章，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为上帝流的眼泪。第七章第九节经文上面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四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泛滥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为上帝流的眼泪最后必被擦干，上帝擦干他一切百姓为他所流的眼泪。其实人间啊，所有的眼泪啊，往往只有自己为自己流。人间的眼泪，不论是因为对冷暖无常而感叹，或悲欢离合而感伤，不论他们是像《红楼梦》里面的林黛玉般的，或者是宋朝诗人李清照般的，都仅能在后代有相似经验的人中被体会。但如梦般短暂的人生啊，是不能将前人的眼泪啊保存永恒的。但是你打开启示录，就发觉那些为主缘故殉道甚至受伤受逼迫的人，他们的眼泪呢，一颗都不枉费，颗颗都被上帝纪念，没有一颗为上帝流的眼泪呢是白白的。更直接来说呢，苦难是信徒往往所必须的。保罗说呢，苦难是命定的。奥古斯丁，第四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没有罪，却没有一个儿子不受苦难的。苦难是信徒成长的必须元素。但是如果你带着永恒眼光来看啊，为上帝所流的眼泪啊，被永恒纪念。你看诗篇，像大卫呢，132篇呢，他希望为上帝呢能够建立帐幕。他说呢，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找，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为上帝流眼泪，这个上帝纪念他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启示说，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他为上帝的心志，希望为上帝找到居所，甚至可能受苦难逼迫，像大卫这个情况呢，上帝向他启示说，你的眼泪我每一颗纪念，你的祷告我每一个都垂听。上帝完全纪念他的儿女，包括耶利米哀歌，是受苦的人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五章当中呢，就发觉呢，耶利米先知为了上帝流了多少眼泪，锡安城被掳走，他爱这些百姓，上帝的百姓不听神的话，他哭写下了哀歌。新约时代的耶稣都纪念他，耶利米所流的眼泪呢，每一颗永恒的眼光来看，都被纪念。启示录第七章就记载呢，末世信徒可能被杀、被逼迫，苦难往往跟末世的基督徒是连结的。这些人呢，为上帝流眼泪，我们发觉第七章就记载他们的眼泪被擦干，都被纪念、被安慰。因此，我要从第七章来思想两个角度：第一，为上帝流的眼泪终会升华。第七章是夹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这当中就像第五印一样，有被杀的灵魂大声在祭坛底下来呼求伸冤， 在第六印，当世界上的人在没有办法来躲过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的时候呢，第七章告诉我们，从永恒眼光来看，这些人在世上可能受逼迫，可能受苦难，但是末世的时候呢，当世界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不能躲避做宝座的面目跟羔羊愤怒的时候呢，上帝记载第七章的这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呢？第一批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说的144,000人，第二批是所说的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无数的人，基本上是历世历代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新约教会的属神的百姓通通联合在一起，他们呢穿白衣。那他们是什么时候穿白衣？是从大泛滥中，可能是经过第五印第六印，甚至可能经过第一二三四印的过程，可能是历世历代任何受逼迫的人他们穿白衣。穿白衣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是指的圣洁，穿白衣这边有第九节是跟羔羊有关系穿白衣，还有13节也是穿白衣，14节他们衣裳被洗白净了。这些大泛滥中穿白衣，为了做圣洁的生活与世界分开来，因此受逼迫，受人的压制，受人杀害。这些泛滥当中救出来的人，这些历世历代的信徒流了很多眼泪，在永恒里面呢转化成赞美，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而且众天使跟他们一起，包括众长老，包括四活物，这是第四章第五章敬拜的这些团体，通通跟这些穿白衣的他们一起俯伏在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而且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地上的眼泪呢通通升华了，他们在天上，他们从永恒角度来看，他们都升华变成赞美，变成感恩，变成涌出永歌的一个泉源，在天上眼泪被擦干。整个信徒在受苦难当中眼泪被擦干了、是带给末世信徒最大的一个安慰的一个信息。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有平安，而且上帝知道你所流的眼泪，纪念以后就像所说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19世纪的美国伟大的传道人，也是写下很有名的圣诗小伯利恒，那个作者去世的时候，被主接走的时候，一个波士顿5岁的小孩子对母亲说了一句非常珍贵的话，说妈妈，天使将何等高兴啊，他在世上习得他的劳苦，流了很多眼泪，但是呢被主接走的时候，天使众长老是活物所有的通通何等高兴。这个转变我们整个在世上苦难的整个价值观，地上有苦难，但是从永恒角度来看，你的每一颗眼泪通通被纪念，不像世人为自己流眼泪，为感情为个人的种种不公平，那种流的眼泪还不像为基督为神的国所流的眼泪。因此在主里面劳苦的人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的眼泪终会升华。教会历史特别是在初代教会，士美拿教会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者，叫波里甲 Polycarp， 就是耶稣的学生约翰的学生，他死的时候呢眼泪升华，而且冲击到整个初代的教会， Polycarp 就变成在当时为上帝流眼泪的人最好的一个见证人。他在士美拿被劫往竞技场，就在他被抓到现场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高声喊着说，大家去提 Polycarp 来置于死地。那时群众都在那个地方集合，罗马的那个总督也在广场设立公堂，准备当众来审讯 Polycarp。 中途呢，突然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鼓励他说， Polycarp， 你发挥坚强的精神，放出大丈夫的精神来吧。他被押到广场，总督劝他呢背叛耶稣，说你辱骂基督的圣名吧。 Polycarp 坦然回答说，我已经侍奉耶稣已经86年了，我怎能辱骂那位救我的君王我的主呢？总督呢听了很震惊， 他说，那我就用烈火活活的把你跑烧死。波利卡回答说啊，现世的火，现今的火只能烧一时而已，不久就会熄灭的，唯有那地狱永罚永刑的火才是永不熄灭的。圣人说话的时候神色坦然，总督看了不禁呢肃然起敬。不过呢，百姓呢忍无可忍，就乱喊说要用火来烧死波利甲。结果呢，刑罚的人走过来，把他的尸体绑在柱子上面，下面是火堆，准备烧他的时候呢，波利卡不慌不忙地说，你们不必如此，上帝是我用火来殉道这个恩典啊，他一定会赏赐我，给我力气，给我勇气来忍受火刑。说完以后呢，就向天祷告说，主啊，我的身体呢交给你，我愿意呢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你手中。就正祷告完的时候呢，火已经烧起来，他就被大火所包盖，所融化在里面，他的灵魂升华，为上帝所流的眼泪每一颗都纪念。第二，为上帝流的眼泪终会被擦干。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本来在地上为主殉道，为主被杀，为主劳苦，现在在宝座面前来侍奉神。21章第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在末世，上帝的帐幕荫庇着他们，这荫庇啊，就带来完全的安全感。他们的安全感呢，用三次的希腊文的一个字，就是不，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可能在地上有饥饿，有口渴，甚至日头炎热，甚至刀枪，那个时候不伤害他们。他们身份已经改变了，从永恒角度来看，眼泪被擦干，他们已经忘了地上的劳苦。有一个故事提到呢，在方岛布道的宣教士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信主以后呢，可以同组的人折磨死了。几年以后呢，两个人在宝座面前面对面了。这个宣教士问这个他信耶稣被同族害死的人说，你为主受苦的感觉如何呢？他说啊，你知道我已经不记得了咯，那是地上的死了，在宝座面前已经完完全全改变，所有地上的劳苦，所有地上的冤屈痛苦，你带着一个永恒眼光来看，你会发觉呢，那些是短暂的，已经不再记得了，因为你短暂的苦楚之后得到是永恒荣耀的地位，他们永远要在宝座面前。第六印就记载呢，天地通通要过去的，连山岭海岛都会离开本位的，但是为上帝所流了眼泪的这些人呢，可以站立在永恒的宝座，而不是天地地上短暂的，在宝座面前，这整个地位是完全走到一个安全感，不只是安全感，还找到安慰。因为呢，上帝要安慰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这个生命水呢，正好是启示录22章所说的，在街上呢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生命水呢，可以成为我们饥渴滋润的泉源。整个生命在那一天不饥不渴，而且有滋润，然后眼泪被擦干，那信徒因此整个得到安慰。这就是为什么初代信徒啊，为主殉道不怕死，因为他有永恒的看见，知道呢，在世上呢，就像波利卡一样被杀被烧，最后呢，眼泪升华被纪念，最后的地位是在宝座面前，那个是永远不能挪去的一个永恒地位。为上帝的流的眼泪啊，你要感恩。苦难不是每个人配得的，他看你可以忍受，而且在苦难当中带了一个往上看的眼光，因此呢，让你有机会流眼泪。上帝为的是要恩待你永恒的祝福。其实整个启示第4章、第5章跟第7章，通通跟宝座有关系。 最大的转变就是那个基督。本来第五章第五节，约翰听到谁可以打开书卷的时候呢，长老中告诉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启示录里面宝座的第一个耶稣的角色是狮子，是万兽之王。但是呢，当约翰看到那个狮子的时候，结果看到的是有羔羊站立。他本来是神，现在变成羊羔，道成肉身，被牵到宰杀，死里埋葬，复活，升天以后呢，耶稣的身份改变了，不是在狮子，也不单单只是被杀的羊羔，现在对信徒来说，他的身份就变成牧羊人，牧羊人来牧羊这些受伤的人。我们之所以生命能够得到安慰，原因是我们所看到的基督啊，已经身份从狮子变成羊羔，变成牧羊人。因此我们远离可以被擦干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身份改变。我永远不会忘记呢，我在1990年春天第一次到耶路撒冷，非常帮助我了解什么叫做为上帝流的眼泪啊，必会被擦干。我们三十几个人住在感恩山上面，有一天三十几个人，我们就坐着车准备下耶路撒冷，到了一个T形字口，准备一左转进入伯利恒，正在左转，结果呢，有一批羊走过来，我看过去200多只，各式各样的羊。我还记得这个司机叫摩西，所以准备呢开个车子插进去，然后就准备左转。牧羊人看到了，哦，你想撞我的羊是不是？就在他要开过去的时候呢，牧羊人自己站在那边，双手举起来。意思是什么呢？你要压羊吗？先压我，撑着，撑着，撑着。就一只一只羊在背后，一只安安全全走过去。这个牧羊人把手撑起来，撑到所有的羊通通走过去的时候呢，才把手放下来，安然带然这些羊前走。你的一生可能就像最后那只羊，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已经牧羊你，挡住你，让你所有人间的灾难都走过去，你的眼泪可以擦干。只有耶稣牧羊你，他变成牧羊人，为上帝流的眼泪必会擦干，因为你有一个大牧者耶稣，让他成为你的牧者，靠近他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明白，为你流的眼泪通通会升华，会被擦干，帮助我们受苦难的人懂得靠近你的胸膛，让你擦干我们眼泪，让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欢然继续被你使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